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
哦，你好。
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跟齐老师答一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分段观世的这个正学习，有请这个读诵嘲笑教师兄跟领学张双玉老师，
各位老师好，师兄们好，我读诵这一段，众生终日取相，不能见性。二乘偏执于空，见而不见，以此偏执之见，亦我相也。不知性相不二，非性无以立相，非相无以显性。今说破相者，正以显性。所言降伏其心者，破一切幻境、幻心、幻法、幻觉者也。破者离也，以妙慧力离一切诸相，乃能证于如来无上菩提，即名诸佛。《金刚经》分资粮位，以发大心度众为成佛正因，又分九种办法，以证得法身，得无生忍为根本，然后正直出地，破俱生我执。执八地以上，破俱生法执；至等觉位，破极微细所知余，层层正入果地，总不外甚深金刚如幻三昧。至得无所得时，思明金刚道后亦孰空，方明般若波罗蜜多。好，有请张老师。
好，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这个《金刚经》《金刚经》的学习啊，我们又开始了，中间停了一段啊。我们学习《金刚经》的这个是在这一段文字呢，是在二祖开讲《金刚经》正文之前啊，就般若反供文之前一个通释的一个文字啊，通释的文字。现在我们学的这个20段了算是。那么这一段文字呢，言简意赅啊，就是大家这个从字面上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就是给大家先通一通啊，众生终日取相，不能见性。那些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呢，就是为外相所迷惑啊，只取外相为实有啊，那当然是不能见性了啊，不能见性。那么二乘人呢，二乘人认为这个。都外这一切外相都是梦幻啊，然后他就不要了啊，就不要了。他怎么样了？他去，那就要废弃它，那就是废弃它，然后就全部放掉啊，放掉。那么他是偏执于空，就是认为有一个有涅槃可证啊，他就有一个涅槃，他认为就是把这个抛弃掉之后就能证到涅槃，证到涅槃。他这个是有所偏执啊，他是。把其实我们今天在师兄们在那学习心经的时候学到那个色空啊，说到色空了，就二乘行人把色和空呢分开啊，色和空是分成两个东西，他把这个色呢，因为色是梦幻泡影，然后就抛弃掉了啊，废弃掉了，他偏执于有一个偏执的涅槃可证，那这种是见而不见，他认为他自己认为见性，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见性。因为他把色空啊是分成两个啊，分成两个东西，也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后面以此偏执之见，我相宛然，有我相就是有众生，我有我就有他，这就是相对了啊，相对之见，有相对这当然不知，这是一原因，就是不知形象不二。因为一切外相都是真心所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他并没有认识真心啊，并没有认识真心，形象不二。那么为啥说形性不二？就是性非性无以立相。那么一切这个现象之所以能够成立，能显现，是因为有真心，也就是我们的真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由这个佛性才能够建立啊。那么我们这佛性的作用，因为佛性无性无相，那么 佛性怎么见？哎，那么就是通过它的作用，也就是各种显各种各样的相，才能够显现出它是性，它背后是真性的显现。也就是说，二乘人呢，他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性相不二啊，性相是不能分离的啊，不能分离的。那么今说婆相着正义显性，婆相着正义显性，婆相就是，其实婆相就是看透了，看破了这个就一切作用、一切外相、一切形象它的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哎，是性的作用，是真性的作用，就是婆相着正义显性，正能够显发出本性，背后是有本性即用的啊，并即用的。所愿相符其心者，破一切幻境、幻心、幻觉者也。那么说相符其心，就是说众生我们要修行啊，相符其心啊，认识真心啊，那这个怎么相符这个心啊？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哎，这一些境心法觉全是幻啊，全是幻，这是幻，这就破了，就是这些境就被破掉了。被破，所谓破者，就是不受境心幻法的迷惑了，哎，就看破它了，看破它了，也就是也看透看破，那么知道它的实质了，就不会为幻境、幻心、幻法、幻觉所，所迷惑啊，或者是所执着的上面去，不会的。这后面啊，后面就解释了，破是什么？破是离也，离也就是不执着、不粘着啊，以描绘离离一切诸相，乃能证与如来无上菩提，即令诸佛。就是破者就是离，离离开，离开就是不粘着啊。离开了就是不粘着，在不执着就是离啊，破者离，破者就是不执着，这是我的认识啊。以描绘力能够立一切诸相，哎，就不粘着在诸相上，不粘着诸相，那么就能够证得如来无上菩提，哎，那就是离开诸相啊，离开诸相，不为诸相所迷惑，能够透过这个外相知道他的真心所显。真气所显，这就能证到如来无上菩提了，这就是觉悟了，这就是诸佛啊，这个是就这样啊。后面说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呢，这部经呢是分资粮位啊，分资粮位，以发心读众位称佛正音啊。因为我是金刚经啊，金刚经是能断金刚啊，就是我们的般若，要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认识到我们的真心，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那么要想达到这个，那你得有，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资粮啊，那有一定的资粮啊，也就是具备一定的要求吧，资粮位啊，资粮位就是本钱嘛，你有这种本钱才可以。那么这里面这个资粮位里面，就是以发心读众为称佛正音啊，正音就是说。能不能成佛，能不能觉悟啊？其实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师兄，经常就是说我们修法啊，就是修了很长时间，哎呀，这个能不能觉悟啊？能不能证得这个如来法身？那有时候不能，为什么？你就会发现他的修行，他就目标就不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觉悟，他不是为了这个，他是为了别的。那么这个就不是觉悟的正义了啊，不是觉悟的正义，觉悟的正义发心读众，哎，也就是把自己那个心怎么样，不是自私的，要无量无边的光大的不粘着的，哎，这样这是正义。当然在后面这个有九种办法，这后面我们具体看后面的学习就知道了，就后面把它我们二组把它这个金刚经呢判为20分啊。后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怎么成佛呀，哎，怎么证的法身啊，哎，有九种办法，或者是九种办法，到后面我们学习的时候就再说啊。得无生忍为根本，然后啊，就是以发心读众为正义，非究竟证道本，得无生忍为根本，然后证得 出地，无生人，就是认得无生人为根本。那无生人就是说，说我们这无生人，什么是无生人呢？我们二出三祖呢，元音老人解的忍，忍忍忍着认可以啊，认可这个无生的这个道理。所以无生的道理就是一切，就是因缘和合而生啊，因缘和生。所以无生者不是没有生，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不共生。还有一个叫什么？突然忘记了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因生。实故说无生，他说的无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的，因缘成则因缘和这个事才能成。这就是说一切事情啊都是众缘和合啊，也就是众缘和合道理。另外就都是梦幻泡影啊，都是梦幻泡影。这个地方执着不得啊，就是以这个无生得无生发人无生忍为根本啊，我是为根本。然后呢正知出地，就是觉悟了这个啊，然后呢正道出地，也就是明心见性了啊，我们的词儿就是正知出地，也就是认识了真心佛性，然后可以这一下就是把见惑全部破掉，要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可能就破掉了。然后呢开始一步一步的出地二地三地，然后杀障生尽，那么到然后开始破这个俱生我执啊，俱生我执，也就到七地呢可能俱生我执才能完成破尽啊。但是他那个俱生法执可能还要等到八地之后才能开始破俱生的法执啊，俱生的法执。这是九地。那么那到十地啊，到十地，十地就是法云地，是法云地吧，法云地啊，十地就是十地，到十地的就是这个就是俱生法执也破尽了啊，破尽了。后面就是说是灯觉妙觉，就是灯觉未破即微细之所之欲，也就是说就蹭蹭正入国地啊，宗不外甚深金刚如幻三昧，就是这样正蹭蹭的正入啊，蹭蹭的折入，要破尽我执啊，破法执和我执啊，俱生的我执，俱生的法执，分别的我执，分别的法执，蹭蹭破啊，层层整入，也就是逐渐的，就是圆了啊，正圆了。原来可能是也正到了，但是偏颇啊，所知可能还有偏颇，很微细的地方还说见不圆。那至灯觉位，至灯觉妙觉呢？那这个就能够把这些极微细、极微细的这些东西给破掉了啊，破除了。这个应该是应该这个到八地以上到灯觉位，那这就是大菩萨行径了啊，大菩萨行径。虽然如此，就是这就是这层层整入的过程呢，那其实就是这也是如梦似幻的啊，如梦似幻的。那这个注意，这个是如梦似幻的啊，如梦似幻的，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如梦如幻啊，如梦如幻，如梦如幻，就是这个整入过程也是如梦如幻。也就是说后面我们讲就是说齐老师说过什么？就是，就是出地啊，就是，烦恼断尽是吧？烦恼断尽，也就是烦恼的根断掉了。然后呢，烦恼断尽，习气除尽，哎，习气除尽，那这个就到八地了啊。然后呢，这个众生度尽，那与自己有缘的众生度尽了，那就究竟成佛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无外乎如幻金刚三昧啊，就是一切幻离幻法啊，不受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正入啊，就是明白了根本之后，这个法你修这个法也要舍掉啊，也要舍掉，因为它是法嘛，也是如梦如幻啊，就是这当然这个里面甚深了。这后面这个是无所得是思命金刚道后一数空，金刚道后一数空，这个后面有解释啊。金刚道就是十地菩萨，那就是到法云地了啊。这个时候，方明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 道彼岸啊，道智慧的彼岸，这是后面有解释，就是说导师地菩萨之后，法执才能够消掉啊，在真正消掉啊，不然呢还会住在法我上，还有用法可修呢啊，也就是常说白痴干头住的人虽然得入位位真，就是因为他还有立足之地呀、啊、还有个东西，还有个立足点呀、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还要更进一步，连这一点也不要啊，这就是到这一步哎，这个法我才取消掉。这个就是为圆觉大日浪然现前了啊，就是可现白前用万应化身度无量无边众生了啊，这就是到这种情况方是般若波罗蜜多。就说这么多吧，看大家，就是我可能说的也不一定对，大家可以批评指正吧。那有个问题在这儿学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想问师父啊，就是至灯觉位破即微细所知语，就是他这个到灯觉位的时候，你或者是从实地到灯觉妙觉的时候，他这个破即微细的所知语，这个指的是具体指的是啥呢，师父？
其实就最后一次，把这一次断尽就成就应佛了。
那个我听说，就听有的说，就是这个大菩萨到这个位置，就是他不具佛位，他还要留着一丝这个
留分位，就是留祸润生，留了个祸，留祸润生啊。
这个所知语所知道的，
那你要是说这个具体的解释论述，你就把这个所知语当着关键词搜索佛学大词典，你就能找到标准答案。
回头我们查查
搜索一下就行了，现在就能搜索，
现在找一下可看看。
我所知语打到百度里搜索一下看看，把百知语当着关键词搁百度里搜索一下。
佛学大词典里面倒是没有，
他不找佛学大词典，咱就说搜百度看看
啊，
可能佛学大词典里没有收录所知于这个词，没收录就找不到。
是的，所知于找一下那种佛教俗语的所知障啊，相当于所知障，也叫智障。
哎，这就找出来了。
就是属于佛学概念，它跟烦恼障相对的，我们经常说烦恼障或者所知障，
刚才我在这个在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这个从初地证到实地，从实地登觉妙觉，这个宗不外甚深金刚如幻三昧，就是这样整入，也是如梦如幻嘛。
哦，对，不外乎嘛，不外乎就是这个能看懂，这不用解释，就不外乎，不外乎。
我明就能看懂，我就是说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菩萨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他也没有想着我只能证什么，或者证什么或者得什么，没有这种心理吗？还是说
不外乎是这样解释呢？解释不外乎这样解释，
我都能清楚啊。我
是
在揣测大菩萨这种行径。
哦，你不是解释不外乎了？我说不外乎哪能这样解释？
没有出这个啊，总在这个如幻三昧的这个金刚如幻三昧。
不外乎就是你说没有出，就这个意思。这就不没有出就是不外乎，没有出这个范围，这就是不外乎。
好。我没有问题了，
好嘞。
就是我刚才在聊天区里面输入了一段话，那段话是入楞伽里，是楞伽经上面的一段话。这里面说是如是师父。
你好。
师父，那个楞伽经里面这一段是说，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度，住第八菩萨地。然后刚才这一段里二祖讲的是得无生忍为根本，然后正知初地，这里面是不一样的。
说的是同一个事吗？要说的并不是同一个事，当然是不一样的。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事情啊？
嗯，我
看看这个区别，别的师兄弟也找找这里的区别，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事，找找这区别在哪里，一定不是同一个事，是同一个事它不会有两种说法，但是找一找啊，看看。
因为从这个师兄贴这段楞伽经这段话，应该如是菩萨得无生法忍，应该是上面应该还有话的，上面还有的。
如是，对啊，如什么呀？就在上面。哎，说完了以后，然后说如是。
然后他这个境界是比较高了，就是到不动地了，不动地。因为是大菩萨所修，我晓得是。
嗯。
第一方面是转舍心意意识无法啊、无法三自性，二无我，二无我相身。即得一生身，得自觉生智善乐，十命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这是楞伽经这个一文字比较古奥啊，古奥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嗯，读着有点不太习惯啊。这个地方是菩萨啊、菩萨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忍。因为这个应该一个上下经文应该通通看。
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八地开始说起了，前面的没说。嗯、
这个这本主要说是一生身的事儿。就楞伽经这段话说的是一生身。
一生身的话，我印象如果我记得没有错误的，在楞伽经里面说是三种一生身。
嗯。
哎。三种一生身，
这个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
学圣之善
乐，五行座中人具足一生身，好像最后一种。
嗯，
那又到八地菩萨才能显现那样的，因为他那个心态就是那个样子了。
所以我还是不是太清楚这两段话。
那师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说是得无生认为根本，然后正到初地，这个地方上来就直接就住八地菩萨地，对吧？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太一样，是吧？
嗯，那无生忍不是一个无生忍吗？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吗？
因为是如是菩萨得无生法忍，那这个地方，那可能我对无生法的这种就是这个认知啊，这或者是证的程度可能不同，我是这样写，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八地不动地，那就是证得无生法忍，时时都是按住无生法忍啊，这没有错啊，哪有什么错啊？
那就是没有说
大菩萨，
没有说错呀，就是说他这里是不是证初地的时候得这个无生法忍，他只是那个是
没有安住啊，像比如说你那初地的不能时时安住，那八地菩萨就是如如不动的，他无生法忍，那是时时刻刻都是安住无生法忍、
那就是说这两个无生忍就是一个是只是不能时时安住，一个是能时时安住吗？
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八地为什么不动地啊？不会离开无生法忍，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会会走错。
师父是这样的吗？师傅，
找我呢？
嗯，
我这听着你们说话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你说的是啥？我还没有彻底听懂啊。
他这个是这样意思，就是初地得无生法忍，跟这八地得无生法忍，这个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这样子？这个
你这找初地得无生法忍这一段经文，和八地得无生法忍这一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拿出来比较一下，他不是你不是要问有什么不同了吗？这两段经文比较一下不同，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自然就看出来不同了。
那师父，我好像看出来的，但我说说看，我说说我的认识啊，就是二祖这一段是得无生人为根本，就是说他以得无生人为根本，就是这是个理念或者目标，他不是以别的为目标的，然后在这个目标为根本下，然后证得出地，这是二祖说的，这证得出地，然后破俱生闻道，拔地破俱生法智。那么在这个师兄因这个这一段这个楞伽经的经文里面，他这个不是，他说菩萨得无生法忍，也就是正得无生法忍，住在第八菩萨地，就是不动地了。那这个是这个跟前面的程度是不同的，前面是得无生人为根本，那可能他是以什么什么为目标一样，我觉得是这样。
哦，那有道理。你说这个
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就是我说这有道理，
很好，就是同意你的见解。不说有道理了，我的认识跟你一样，你把我提醒了，原来没想到，就是这个意思。我同意这个见解。
我没太听明白，
就是说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已经证得无生法忍，这个出地呢，他是以证得无生法忍为目标，也就是为目标，不是以别的为目标，那这就是以得无生法忍为根本，然后呢在这个目标下，这种或者指导思想下，证得出地，证智出地，破了把俱生我执给破掉了，因为烦恼的根断掉了，烦恼的根断掉了，这就是破俱生我执。然后俱生我执大家知道，俱生我执就是牢牢的执取那个我，也就是牢牢执取哪个是我，就是认取第八识的相，见分为我，就是第七识，他这种一种就是错误的这种直接啊，错误的理念，这就是俱生的那种我执，牢牢的执着是我，
是
把这个破掉了，他因为能证到根本了嘛，见到真心了，证到出地已经见到真心了，或者已经彻见真心了。彻见真心了，那么这个地方俱生的我执就破掉了，也就是不会再执着于我，虽然会可能还会泛起，可能还会泛起，那是习气啊。那再做功夫问，那就是从初地、二地一直到七地了，这样层层的破除，这是我这样认为的啊。
那无生忍还有两样吗？那不就一个吗？那怎么会有两样呢？
道歉，我说的意思是这样，以无生忍为根本，那这个理念啊，我们就以得无生忍，这是理念，它还没有证得，它只是理论，还没有落实。这就是说，以这个目标，它证得出地。在你第一的那个经文是，菩萨是已经证得了无生法忍，已经证得，也就是已经如如不动了，时时都不会离开，时时不动。这就是住安住在不动啊，就是时时时时的安住，这就不动，如如不动了。这跟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啊。
嗯。
反正就是说，无生法忍就是一个意思，无生法忍就是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就是正得无生法忍，对吧？正得。那么在前面是他以这个为目标为根本嘛，得无生忍为根本，也就是还没有正得无生法忍。那啥时候能那是然后证了出地是吧，到出地就已经能够证得，那到八地呢那完全不动了，哎，是无生人时时刻刻安住。
嗯，好像有点明白，就是出地的时候得的这个无生人其实是破的是见惑嘛，知见上，主要还是知见上面，然后等到八地得的这个无生人就是已经能够做到了，完全的能做到了，是这样吗？嗯
嗯，换句话说，法身，比如法身，我们说，哎，明心见性了，其实就是法身边，并没有法身增住啊。你要到可能五六七地才能法身增住，到八地连这个法身先上啊，这是就是说。其实出地就是法身边了，并没有正得法身，是吧？那你这要正得法身增住，你是要起妙用的。
出地不能说是正得法身吗？ 出地
没有，就是华生边，其实就是这个华生边或者树华生，不是真正的华生。真正的华生是有妙用的，你都没有挣到正德华生妙用，哪里是挣的钱的全部的华生？
为啥妙用起不来？是因为习气还多着呢，身上还犯气，老不能安住，还身上还会动的，对吧？
所以要树华生，
或者
说华生边，华生边。老人就说，门缝你看一下，还没有登堂入室，还没有到华生真位啊。
这个其实就是不要德烧未足，明白点，明白点，正好可以，正好开始正修行，明白根本了，正好开始正修行，前面都是盲修瞎练了。
啊，对呀、
啊，你比如说你这法身边啊，你已经见到根本了，到才到法身边，哎，就是你已经哎你磨着边了，哎，马上就入门了。哎，可以正究竟了，发生正位了，那就是这次表明这个程度的啊，包括发生向上连这一点也不著着了，这个点要舍弃掉，从心态上他是没有这种，没有这个，没也就是没有，就是说具生法智都破掉了，
按涅槃经来说。所有的菩萨都没有全部证得佛性，只是分证，没有全部证的，全部证的除以佛，是吧？有涅槃经有这样说的，就是只是分证啊，就是证到一部分，没有全部证到，全部证到除了佛，这就是经文就是有这样子，就是分证。这个其实说法就是一样的啦，就是
这一点算那个师兄算。问题算解决了没有？如果没有解决，再叫师傅给说说。
对呀、啊，对、啊。
师傅，我经常是，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好像明白了，但是我也不是明白的那么透彻，可是我也没啥问题了。师傅，
哎，你好，你好，我说话你听不见吗？
听见了，我好像有点明白，但是也没太明白那么透彻，可是我好像也没啥问题了。
这是没啥啥的问题在这说，没啥问题先不说。
那好了，我下线了。我下麦了。
其他师兄看看还有问题没有。好，没有，我们学习下一段。这一段有请这个魏光贤师兄跟高僧院老师，哎，有请两位。
好，佛说般若经前后共29年，凡四处16会：一王舍城旧峰山7会；二己孤独园7会；三天宫摩尼宝藏殿1会；四王舍城竹林园白鹿池侧1会。全部600卷，天亲之造金刚经论，由破仪以明指，分金刚经为27仪，无着再造论以究竟注为宗，分18注，盖本于所教注而发挥者也。天亲为初机初信者说，必不惊不怖不畏者，方可与此经相契。无着为以修正者说，明知无助，确实有助，非身明心若有助，即为非助之职者，不足于与18注也。为此经不同方等，当就究竟了义说，应参无着说为是。好，有请高老师。
老师好，那个老师们好，大家好。我的那个书写小段，这21段呢，这还是分成两小段，前面这4行，这第一小段是介绍那个般若经，佛第50说法的话，应该是第40说法，第四心经卷烟里面，我们。三度老人对这个讲的很详细的是吧？一共从那个法华起，阿含、方等、般若、 最后是法华涅槃啊，五十说法。这个第四十说法讲这个般若经，其实传到中国呢是比较早。佛在印度他的讲法是这五十说法，这中国呢称为震旦，这大乘气象，因为我们的儒学基础和老庄是吧，道学基础都是比较深厚，所以呢，从东汉的汉明帝，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到现在也这个将近2000年了，这个汉明帝这个正式的下圣旨，把佛经请过来，是吧？并加了这个第一个寺白马寺啊，就在我们的洛阳吧，是吧？这个般若经传过来的很早，它从东汉就传过来了，叫道行般若经。后来还有放光般若经，还有大明度经，就是慢慢的就这一次的，这个度是比较短，也比六部经大般若经呢短很多，他们相当于缩略的是吧？到了反过来讲南北朝，到南北朝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比较完整了，比较长，叫《摩诃般若经》是吧？摩诃就是大，这个《摩诃般若经》。他翻了《摩诃般若经》以后，还翻译了比较短的叫《小品般若经》。你看，这个般若经传到中国，从汉朝一直在传，到了这个唐朝我们玄奘法师才翻译了完整的六部经大般若经。这六部经大般若经用直译直接译是吧？直译来讲完整。这个四个一共四处16会四个地方嘛讲的经，开了16次会啊，一共是600卷啊，20多年。这小段就讲这个啊。但是这个金刚经是第九会，这一会呢就讲了这一部金刚经是完整的。有的会里面一会里面讲经讲了好几卷啊，第九会只有一卷，就是金刚经。我们你要看大家搜那个是啊，现在每人都那个佛学大辞典呢，还有电子大藏经，可以搜一下看看，好像是不是应该是就是577卷啊，就是金刚经。这是第一段。下面这一段第二段是二祖介绍了两个论，这两个论二祖特别点出来，因为这个关于金刚经的论，以前有的大德不说嘛，金刚经论八百部，这咱也不是确定的八百部了，他有的人他写了金刚经一些论，他也没发表哈。有的发表了也没这个也没传下来，这是比喻吧，就是比较多，因为般若经传到中国比较早，而且中国特别是汉族汉传佛教，他们对跟金刚经很容易相契啊，没汉人这个是吧，性情豪迈啊，受到大藏经里面的也不少啊，很多。他二祖特别前面介绍了几种论，这个就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讲的也是吧，究竟彻底。这个第一个是这里介绍两个，第一个是 天亲菩萨道的金刚经论，还有一个是无着菩萨道的金刚般若论，都是对金刚经解释是吧，在解释的，帮助我们学习哈，对，那我们天亲菩萨就是无着菩萨的弟弟，天亲菩萨也叫世亲菩萨啊，按照他的那个音译的话，还有翻译成这个婆树盘头、婆树盘肚，都是这个菩萨的，都是他的名字啊。我们有时候看到有的说婆树盘头传，有一个传叫婆树盘头传，就是天亲菩萨的传，是龙树菩萨写的。他写的天亲菩萨的金刚经论，他是以破疑为名的，他本身二十七个问题来解释。他的各个无着菩萨，无着菩萨就是写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大菩萨。当然我们这个瑜伽师地论谈到我们汉地是100卷。这个作者呢是弥勒菩萨。在别的传，在藏传佛教里面，他的作者就是无着菩萨。这因为这个藏传佛教要说无着菩萨他执笔，但汉传佛教呢，这虽然是无着菩萨执笔定的老人是直接听的这个弥勒菩萨讲的记录的，是吧？所以我们汉传佛教里面瑜伽师地论是作者是弥勒菩萨100卷，就是这个无着菩萨他也造了一个论来金刚般若论嘛，来解释金刚经。解释这个第二段，你看二组主要就是介绍这个无着菩萨的这个论。无着菩萨的这个论，他以究竟住为宗。那金刚经是以无住为宗，无住为宗。他说这个无着菩萨，我说以究竟住为宗，又分18住啊，从发心啊，以发心开始修行修行，最后究竟佛果。这个二祖这个解释这个无着菩萨的这个论，就是无住。般若经里面6部经的般若经里面，你要是说无住无不住，你就搜这个无住无不住的话，就能在6部经大般若经就能搜出100多个啊，我搜过的。他这个无住，二度在前面介绍了，这个无不是没有的意思，无住那肯定还有住才叫无住，是吧？无住就是有住，有住就是无住，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是吧？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这个无住就是你不要住在上面，不要粘着在上面，不要粘着，这是吧？这个有佛是吧？禅宗祖师讲的也很透彻啊。这个禅宗祖师不经常讲，有佛处不得住。啊，就像脚踩秤砣，硬是铁，你无佛处，叫什么？无佛处即走过，啊，脚下茅草怎么这个三尺深，啊，这个有佛处都不能住，不能住准，何况是无佛处，是吧？所以。不能住于有住，更不能住于无住啊，是吧？无住就是为住，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它本身在佛在经里面一共就讲了，有的有些经啊，就做过总结，就最起码有100多种啊，100多种名字。包括就是 安住，按照是按照这个实地，那不是住是吧？按住实地，这个他也是波尔波罗蜜的另一个名字嘞，是吧？本是把住是这样，这个无著菩萨这个论里面，这个住啊，你究竟如何都为什么啊？就他是为已经修正过的，有修正基础，是吧？正的法身，还是修法身向上啊？法身正度，为这些这个菩萨们讲的是吧？所以是叫无住，确实有住，后面这一句是唯识经不通方等啊，当就究竟了义说，因参无着说为是啊，就这个究竟经，我们金刚说金刚经这个般若经，它是究竟了义啊，不是方等呢，它有些方等经还是并没有说究竟了义是吧。不是这个老人在心经卷里面介绍过这个方等，这个属于讲经的第无始说法的第三识啊，第三识。这到大师讲完了就讲般若啊，所以说这边说当就究竟了义说，要说究竟了义应该参考无着菩萨这个论。这第二段就是二祖他们对天亲菩萨和无着菩萨这两个论做了一些介绍说明。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吧，后面学习修正。谢谢啊。
师父，这个不足一语十八住也是什么意思？
齐老师再来，我再答一下。十八住就是无着菩萨住的那个论嘛，里面有十八种住，就是你要去菩萨在大乘中修行，住修行就从这十八住里面去修，是这样子。十八住反正有这个
十八住是代表什么？
十八柱有一个表格，你可以找我们这个客户组的师兄都有，不然我练一下。那
师兄就是那个表格的那个十八柱是吗？
就是那个论里面有，但是我们有给他摘录出来就是说
那好了，
就是对照这个金刚经啊。
这个十八柱这个表格对着这个十八柱是吗？
对，一金刚经一段一段，这一段是干嘛？哪一柱？这一段是哪一柱？就是十八柱，这样。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不足一语，这个不足一语。
不足一语，就跟这个不，不足。
不足语，当时我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给你就不足语给你说了。
不用跟他说了他是听不懂，不用跟他说了。
为啥他不能不足以跟他说这十八柱呢？因为他不知道若心有主即为非柱的金刚经的这种宗旨吧。对这不明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
就是按道理说金刚经就是说无柱的你为什么天亲菩萨又就是菩萨又说十八柱你叫本来说无柱的你叫我们柱就十八柱。
谢谢。
好像有点矛盾。好像矛盾。下一段这个读诵刘德威师兄
若心有柱即为非柱
好，您说。
老师，什么是若心有柱即为非柱
刚才他们说了，有 有住跟无住，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啊。
理解这个若心如果是有住的话，那就是哦，给非主啊、哦，我明白了，老师明白了，好了好了，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嗯。
啊，领学章新郎师兄读诵刘德义师兄，哎，有请两位师兄。
哎，好的，哎，好的，嗯，我来读这一段。以《金刚经》分32分者，梁昭明太子之功德也。昔起义未明，之改判为20分，因前后经句文同而异异，学者每苦于不明经义之所在，故每分加以说明，以清耳目。有《金刚经论》流传中国，在梁后数百年，古人犹未及见者，著述是已不同。有讲经与随说及开示法不同，对人开示应以人为主，相机而酬，可就听者之程度而深浅之。若讲经则普对大众，应以经为主，极难普及于听众。如说大乘了义经，只可就决定了义说，是坐下听者一切皆大阿罗汉，住于八地者然，不当稍事迁就，以为不可教授而改其经义也。故讲经只可谓以修正者说，在近时毕竟当机则少，若并经文亦未研究咒灵法要，则领会更不易矣。好的，有请张新荣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刘师兄。好的，我来说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嗯，比较好懂。然后这个《金刚经》以32分者，是梁朝梁武帝的太子，就是昭明太子，在这个浙江乌镇翻译的。就是可惜的是，他翻译的这个就是看起来不是太好懂，所以这个后来二祖又重新的就是给他分判了这个20分。因为这个前后的经文中的这个句子啊，前后的这个句子在文字上看起来都是差不多，但是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哎，文同而异异，就是侧重点不一样，所以这个表述的义理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学人呢就是学起来就是不太了解这个都说的都是什么义理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二祖在分的时候分了20分，在这每一分那个经文的前面还加了分义，经文的后面还加了注释，哎，都加以说明，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是好明白好懂啊，以清眼目。然后这个又这个《金刚经论》呢在中国流传，是在这个梁武帝以后，就是有数百年了吧，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古人有未及见者，著述是以不同，是说这个又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个之前的很多人都没有见到，所以不是太明白。在著述方面呢就是也都不一样。又讲经与随说及开示法不同。这是说在讲经啊和这个随说和开示在这个方法上它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是对人开示啊应该以人为主。相机而酬，就是对个人的这个机来应对来回答。 可就听者之程度而深浅之，就是这个他的程度浅，他修行的那个功夫深呢，就可以给他说深一点的，他修行的功夫浅可以给他说浅的，这个就是比较随机的。如果是讲经，哎，就不一样了。要是讲经的话，这个受众面是大众，哎，不是某一个人啊，所以他就必须以这个经为主。所以就是很难使这个大众都能听懂。如果说讲的是这个大乘的这个了义的经，那也只能是讲的时候就只能是究竟了义的去讲，把这个坐下就是听众听经的这些大众，把他们看作就是都是大阿罗汉，修行都是在八地以上，不当稍事迁就，就是不能有一点点迁就，就是认为哎他们不好听懂，哎就把经义改了点，哎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讲经啊，讲经只可为已修正者说，就是所以这个讲经就只能为这个已经就是修正的人去讲。但是在这个近世这个末法时代了，这个毕竟是当机者少，如果说连这个经文哎看也没有看过，也没有读过，没有就是研究过的话，骤听法要，就是马上就直接就来听经的话，是不容易听懂的。就是领会更不易矣，就是不太好听懂啊。这段比较好理解啊，其实那我就说完了。
现在读诵张长院师兄领学张梦云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徐老师这一段比较短，我先来念一下。金刚经乃入大学之教科书，但无论初修九学，内道外道，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无不喜读此经，得知因缘之不可思议矣。其宿世必曾读诵此经，然则学佛又可以今世论，是为初学而轻视之哉？彼死执三大阿僧祇者，可以悟矣。兹为题是题，应该念完了，请凤英师兄。
好的，谢谢彩燕师兄。各位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下面我就把这一小段哈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字面意思大家都很好理解，可能有几个词我们再统一一下意见哈。你看第一句就是金刚经乃入大学之教科书，这个大学哈，有的师兄可能大学哈，也有的人可能就是认为是我们现在上的这个大学哈，这里边呢我引用了一下二祖，就是关于一个大学的一个说明哈，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注释，大学这是心性释义里面的一小段哈。二祖说，大学之道者，非可言说之至德也，要离心用，乃见乎真道，方归入天命之本性。就是这个大学金刚经乃入大学之教科书，大学就是入大学之道之教科书。我们后面啊在学金刚经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有我们刚才在学习上一段的时候也说过啊，金刚经从以见法身，然后它有九种办法，后面到初地，然后一直到圆满成佛，在金刚经里面都有说明。所以说就是金刚经乃入大学之道之教科书，但无论初修九学，内道外道， 外道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师父说的是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哈。那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在佛学大辞典里关于外道的一个解释。外道是说于佛教外立道者，为违邪法而在真理之外者，兹实际上知此兹实际上之一曰言外道者，不受佛化，别行邪法。三论玄义上曰：智妙虚通，目之为道，心由道外，故名外道。这是对外道的一个定义哈，就是心由道外是外道。那我们修行佛法啊，实证佛法的这些人就属于内道。所以说内道外道，不管是内道外道，男女老幼，识字或不识字，无不喜读此经。就是我们汉地的人都喜欢读《金刚经》哈。从则知因缘之不可思议，其宿世必曾读诵此经，就是从而知道哈这因缘之不可思议。这些人呢，宿世一定是曾经读过这个《金刚经》，然则学佛又岂可以今世论？是为初学而轻视之哉。然而呢，学佛又怎么能以就是当今这一世而论呢？认为啊某某人是初学，我们就轻视他呢？彼死之三大阿僧祇劫者可以悟矣。就是有些人认为学佛成佛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宋师兄把他弄的打的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了。三大阿僧祇劫是菩萨成佛之年时也。阿僧祇劫呢，阿僧祇劫者一言无数常识，菩萨之劫未有五十位，以之区别为三七之无数常识，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之四十位为第一阿僧祇劫。十地之中自初地至第七地为第二阿僧祇劫，自八地至十地为第三阿僧祇劫，第十地足即佛国也。就是从你出发先一直到成佛啊，分了三大阿僧祇劫，这是教下的一个分法啊，后面我们就不再往下念了。我们宗下可能不是这样认识的啊。这个二祖在这里面说哈，彼死之三大阿僧祇劫者可以无矣，就是有些人嘛，就是固定的执着为人从学佛到成佛要经三大阿僧祇，就是我们可能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哈，成佛是很难的哈，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些人看到因为这个宿世的因缘啊，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都已经在我们这一期学佛之前已经值遇了无量无数的佛陀哈，跟无数的善知识学过佛，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死之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人，你现在就可以明白了，就不一定说我们今世啊从学佛一直到成佛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因为我们过去世可能也修行过，所以就有顿悟成佛的哈。你比如是果图尔是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有这个龙女哈。有这样的人，不是说死之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好吧，这一段就是这样嘛。兹为释题呢，就是说的是下面哈，下面是对经题的一个解释。啊，可能是会由刘老师来解释哈。那这一段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师兄们看有问题的话可以聊一下。
师父，就是这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如说大乘了义经，只可就决定了义说，是坐下听者一切皆大阿罗汉，住于八地者然，不当稍事迁就以为不可教授而改其经义也。这里说的大阿罗汉，阿罗汉已经到了无学位，八地菩萨也是位阶很高，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还需要医治老师是吗？
弟子的老师。当然当然，那他老师正量也很高啊。
嗯，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离开老师的。
这里这个话里有这个意思吗？
没有，
我觉得老师师傅啊，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就是有学有无学位，到底指的是本意思的是啥、啊？其实要搞清楚。
这里就是一个比拟，就小蓝字注释嘛，不是说非到那个学位是学者，如同达罗汉八地者然，这是一个比拟，就是这一个比方，不是说绝对到那个层次了，就是说你这学者。必须有那个有那种比拟，有那高的有个那么高的境界才说，不然的话你说了接受不了，不能说因为你这个层次低就降低这个了义经的说法。
嗯，
这不是说了吗？
嗯，
这不是说的，这不有两段意思说了吗？
嗯。
可就听者之程度而深浅之，若讲经则普对大众，应以经为主，极难普及于听众。如说大乘了义经，只可就决定了义说，你就应该把坐下的听者呀都比拟成达罗汉或是八地者的菩萨，不能小瞧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层次低你就往低了说，这是一个比喻，不绝对。你不当稍事迁就吗？
但是我打断一下啊，就这个师兄问的问题是问的是啥呀？就是大阿罗汉或者八地菩萨已经到无学位了，他们还需要跟着学习吗？就是说你查一查那个佛教里边这个无学位到底指的是什么含义，是不是不用学习了？是从字面这个意思吗？我刚才查了一查，就是无学位是什么呢？无学位在声闻层来说，是指证到四果阿罗汉，就断尽了见色而惑，也就不再迷惑了，已经了了分段层次，超越了三界，不再受阎罗王管了。就是佛无学位是佛学俗语，又称无学位、无学果、无学道、无学地，断尽一切烦恼，是断尽了一切烦恼。这就是无学啊，断尽了一切烦恼。若一知佛之教法，单为断惑，尚有所学者称为有学。就你知道学了教法了，但是你没有，就是这个惑还没有断，迷惑还没有断。达到八地的话，就是说他是已经明白根本了啊，是一定明白根本了。你刚才说是他已经明白根本了，还需要跟着老师学吗？是这个意思吧？
嗯，
刚才师父已经跟你说了。那他师傅哪水平更高，也水平也高。那当然这个你不要理解这个错误的理解，无学位就是不用学习，不是这个意思。无学位是断尽了一切烦恼。啊，断尽了一切烦恼。
嗯，不要执着于这个文字啊。
也就是他已经明白根本了，就是就无学位并不是不学习的意思啊。并不是不学习，他是断尽了烦恼，他又特有所指。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五声啊，五声不是没有声，五声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实故说无声，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
嗯，
和合而成，并非实有。哎，就是说我们不能从文字上就是顾名思义，这有时候会造成误解，应该查一查。
嗯，
好、
哦、谢谢
师傅。刚才给你也就刚才说，就是有学和无学啊，就是刚才师傅已经给你回答了，无学位的意思并不是不学习，无学位的是断尽了烦恼，已经明白根本断尽了烦恼，断尽了烦恼再不迷惑了，是这个意思。那他的师傅也是肯定也是这样，也是断尽了迷惑，但水平更高啊，那跟着学习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的问题是他已经是无学位了，他还能跟着老师学习啊，他应该不学习啊，他已经是无学了嘛，无学就是不需要学习，误解在这儿了。
嗯，
对吧，因此要查一查，就这个里面有好多字词从如果是网问生意的话确实会有问题。嗯
嗯， 好，谢谢师兄。
因为师父经常劝我们勤一点，不要懒惰，去查查那个字典，是吧？查查佛教词典，把一些词儿搞清，把词儿搞清楚，不能妄问生意。哎，
这里还有一句关键，故讲经只可谓以修正正说，在近世毕竟当记者少，若并经文亦未研究咒灵法要，则领会更不易。就是说，如果你事先没有看《金刚经》，没有多读，你抽不了的上来，只听一次啊，可能你不会听懂。就是说，你要提前复习，要多读，那你才能明白。
嗯，好的。
好，大家都没问题了。李老师，魏老师，大家都没问题了。
哦，听到了，好嘞，
啊，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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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